如果夫妇两个人性格截然相反，一个好动好说，另一个好静少言寡语，为什么在结婚前相互吸引，在婚后却觉得很难相处？请师父慈悲开示，如何化解？
很简单，一般的缘分它就是这样的，一般的人跟人的缘分呢，就是婚姻上面的缘分呢，是先甜后苦，就是先是善缘，后是这个恶缘，是这么来的。那么善缘来的时候呢，就是大家谈恋爱的时候，这是善缘。那么结婚之后呢，还是有善缘的，一般。那么等到恶缘来的时候呢，你就算他在不讲话，他都会有气，实际上已经经过长期的一种不能磨合的这种心态所造成的，实际上讲到底呢，还是恶缘来了。那么赶快要念解结咒，把恶缘去掉，把善缘要保持住。很多人就是在善缘的时候拼命的玩啊，开心啊，不尊重对方啊，这就是一个消耗你善缘很快的一个问题。所以要把善缘慢慢用，婚后呢恶缘才会把它遮掉很多。那另外一个方面，用现在的科学讲呢，是人有气场的。当一个男人他结婚之前他追求他的时候，他用的都是善良的气场，他用很爱他的一种爱他的一种气场，所以呢对方能接受他好的磁场，他就会很开心。当结了婚之后呢，他相互之间呢气场开始排斥，觉得老婆怎么这么懒，这点不肯做，这点不肯做，怎么跟我吵跟我闹。然后呢老婆呢看见老公呢，你怎么都跟我作对，气场一不合，那么对方相互排斥，那么就没有好话说了。所以人会觉得越过越难过。要调整一个，记住了，改变不了别人，就学会改变自己。你要把这段婚姻维持下去，最好的方法，改变自己。
谢谢师父慈悲开示。师父开示过，不要加盖房子，加盖房子不好，因为以前不知道加盖，不知道的情况下加盖了。请问
什么叫加盖房子啊？
加盖就是比如、
加盖。
我猜是比如说两层楼上
加
了。
对，
加
盖三层。
对。
嗯，对。我没说。完全的是个案的、比方说你这个房子要看加盖在哪里，明白了吗？比方说前面很好，后面你加盖出来可能就不是太好，明白吗？还有很多人花园洋房它有游泳池，把游泳池填掉，上面盖房子一定倒霉，一定死人的、还有烧过的地方，只要你盖上房子你一定倒大霉的，明白了吗？
应该如何去弥补？
应该如何去弥补啊？那么，如果一般的人呢，懂风水的风水师跑过来说：“哎呀，来个 OK 啊，有灵性啊，要把它咔掉啊。”那么台长最简单了，弄几张山水画挂挂，请一个菩萨的像拜拜，那不就化解了吗？
谢谢师父慈悲开示。
同修呢是位教师，他问学生如果有自闭症、好动症这些无法自控，还有伤害别人，一般呢这类学校的老师会比较严厉的呵斥和制止那些犯事的学生，因为呢轻声软语去提醒呢一般是没有效果的。但是他学佛后不知道这样是否属于造业，怕影响到功德有漏，想请师父开示一下。感恩师父。
这个我可以教他啊。一个老师如果看见一个孩子比方说有自闭症，那你要观察他身上有没有灵性。如果有灵性的话有两种，就是一会儿不讲话，一会儿就来了，听懂吗？
懂。
或者你看他的眼神像不像有灵性在身上，如果你发觉他身上有灵性，叫他这个老师千万不要去呵斥他，如果你去骂他讲他，那个就是骂灵性，讲灵性，这灵性接下来就给你老师打了， 听得懂吗？
明白。
如果这个孩子身上没灵性，只是调皮，你感觉到不是灵性在身上，你可以呵斥他。
明白。
对，窍门的。如果你轻易的去呵斥他，如果真的身上有灵性，他会抖动，他会自言自语，他会眼神会发呆。你注意三点，这三点当中你就可以看出他身上有没有灵性。这个对这个老师是一种自我保护，否则他跟灵性打起来，灵性晚上会跟着他回家。过去有一个老师就是这样，他骂了这个学生，在学生正好身上有灵性的时候，他骂得很厉害，叫他站起来。这个学生过一会儿浑身抖动，这个老师也跟他一起抖动。回到家之后，老师在家里自己发疯了。听得懂吗？嘴巴里讲的都是跟那个小朋友嘴巴里讲出来一样的话，灵性跟上他。
好的，师父，那如果是灵性的话，那就是让那个学生在外面休息一会儿，让他
对，
就不要去。
你就对他不要太凶，你就跟他讲，这小朋友啊，你现在身体不是太好，在学校里，在现在在班级里不方便。好，你先到外面坐一会儿啊，我待会儿叫你爸爸妈妈把你领回去。就这样。你客气的讲，你不要去跟人家斗。所以过去很多的法门，他喜欢有的我们就不讲其他的宗教了，其他的派别，他们用剑，宝剑，哗，他们耍，一耍之后，他就是把那个灵性，把他身上灵性杀掉，是真的。有个人就是这样，在身上发灵性了，他请了一个念咒语的，然后这个宝剑一耍，唰，一片血啊，站在墙上。所以鬼身上就是有血的，所以过去说血和火最容易惹到灵性，听得懂吗？所以很多人到火葬场去完之后不直接回家，为什么要跨个火圈，就是不让灵性跟过来，因为灵性害怕火的，明白了吗？
明白。所以
这些你们都学的，不学要出事的，他跟回去他就麻烦了，这个老师明白吗？还有很多医生也是的，经常看这个病，他一定会被这个病所得到。所以很多人心脏不好，医生他最后就死在心脏病上，很多医生专门看肝癌的最后就死在肝癌上，明白了吗？
明白。感恩师父。谢谢。师父之前有开示过，每年到十二月以后呢会有一个考核，那考核的标准准则是什么？有没有具体的要求？如果一个人许了很多的愿，那考核上有没有分，就是先后次序之分呢？想请师父详细的开示一下，感恩师父。
因为时间关系呢，只能不是详细，短细的开示一下。
好的，感恩师父。
其实考核是什么呢？就是根据你一年的修为，会有护法神，还有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天官，实际上是什么呢？就是还有我们的太岁菩萨，它是记录的嘛。考试什么呢？是根据你自己一年当中最薄弱的环节，比方说这个人在色情方面他最薄弱，他就会考核你色情方面。如果你吃荤的吃素了，然后呢你在这个当中一直不是太好，经常碰荤菜啦，怎么他就会在梦中考核你。实际上考核你的方法是在梦中，当你梦中就吃了荤的东西了之后，他就把你勾掉了，就说你吃了荤了，你这个考核没通过，你这个一年吃素基本上就大打折扣，可以打到 30%-40%， 听得懂吗？是这个概念。你哪个环节最薄弱，他就在梦中考试你，明白吗？很多人就是在梦中来个美女来了，哎呀，他现在不认识嘛，但是人家对他很好，他在梦中就抱住人家怎么的。好，接下来一个大差，你好了，你今年一年你这个官没考，你的功德大展，就是去掉很多，所以这种考核，明白了吗？
明白，师父。那如果考核不过，就是那需要是不是念礼佛，还是有什么补救的方法能够？
考核不过，基本上自己心中已经知道了。没过，然后呢赶快念礼佛跟菩萨再许愿，把自己过去的愿力再要讲，观世音菩萨请你原谅我，我这方面我在一直在给自己的愿力一直在好好的在遵守，但是呢 可能我是凡人肉胎，还不够坚定，请观世音菩萨赐给我更多的力量，让我来消除这方面的业障，就这么讲。
感恩师父，一般要多少遍礼佛？针对
一般的像这种单单的考核之后，如果没考核过，108遍。
108遍礼佛。
对。
好的，感恩师父慈悲开示。
嗯。
谢谢师父在白话佛法第五册中说过，无明集还有无明灭。因为这些比较深的佛法的一些我们不太明白，请师父开示一下，无明灭还有灭度，感恩师父。
因为今天还是跟你们说，以后呢，你们老一点，年纪大的时候老一点，在观音村里的，我会每天跟你们讲上面下面的事情。
感恩师父。
我去过的地方，你这个无明灭呢？无明是什么呢？无明就是自己讲，简单讲叫不明白。
嗯。
把自己不明白灭掉叫什么？不就是明白了吗？对不对啊？不就开悟了吗？无明灭就是不明白灭掉，那么不就是开悟了吗？白话佛法嘛，就是这么简单了。现在明白了吗？
明白一点了。还有灭度呢，跟无明灭。
灭度实际上是一个语言，很多的我们人间的很多的语言其实都是从佛法上来的。你比方说过去人间它没有叫精进的，实际上从佛法当中它就有精进两个字。
嗯，
那对不对啊？精进是其实是我们弘法佛陀当年转就是基摩罗什他翻译的。他翻译过来这些字，后来用现在话来讲就叫精进。所以这些字都是过去佛法当中用的。实际上灭度是什么呢？用现在白话讲就是把它消除掉。明白了吗？
明白了。
不要好像听人家一讲灭度无明一讲听不懂。因为这就是古代那些字传过来了，用现在白话佛法灭度消掉。明白了吗？
明白了。感恩师父慈悲开示。
师父在节目中讲过，人是群居的，动物总是独居。请问，喜欢独居的人在很多方面会不会倾向于动物的表现或思维呢？
这个从远方来的人问的问题也比较远了啊。其实呢，人呢是群居，群居是什么？人喜欢跟人的气场在一起。比方说今天晚上我们大家都是学佛的人，对不对？大家聚在一起开心吗？大家回答呀，开心不啦？好啦，对不对啊？都是学佛人，气场好，那么群居我们居住在一起，对不对？独居是什么呢？老虎狮子，对不对啊？还有很多很凶猛的野兽，他不愿意跟别人在一起的，明白了吗？是这个概念。但是呢，用跟人来讲呢，其实谈不上，因为它是动物，它是畜生道，而我们人呢，本来是应该群居的，就是偶然的独居，它还是拥有的群居的心，所以它不会变得像动物一样的凶猛和野性。听得懂了吗？所以回答你们丹麦共修组的问题啊。
感恩师父，因为丹麦人我们就喜欢比较独，就不愿意跟很多人相处。
那没关系的，因为他虽然一个人喜欢住在一起，但是呢他呢出去跟大家朋友在一起还是一个群呀。
嗯，
听得懂吗？
听得懂。
那你说狮子老虎他跑出去，他在山洞里也是一个，他跑出去他也是一个，
是
听得懂吗？但是不要拿人跟动物比啦。不是一个道上的人啊，听得懂了吗？
听得懂。是，谢谢师父。师父在白话佛法第七册第27篇中讲，定业很难改变，菩萨不会帮我们改定业，但是可以让定业转化为佛力，学佛修心后这种定业会转变，佛菩萨的加持，佛菩萨加持力，让自己和自己的忏悔心定业慢慢的就可以转，这个定业还是有的，但慢慢转化成为另一种善业。请师父开示，有定业就一定会受报，那怎么将定业转化为佛力和善业？
你看他们都是学的，他们现在都学的很厉害的，对不对啊？他们在独居的当中，在家里一个人没事，他们就看白话佛法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跟大家在一起叫共修，在家里一个人叫独修。其实定业的转变，虽然菩萨不动因果，但是菩萨让我们自己改变因果。实际上人是会改变定业的，这个定业比方说了凡四训，本来说他算命74岁对不对会死，但是了凡
47
sorry 麻烦了，他们谢谢47岁会死，但是没想到他活得70-80岁，为什么？说他算命的时候子孙啊没有，下无子孙啊，上无高寿，实际上他子孙满堂，因为他通过念经学佛，他改变了他的命运，你们说是不是改变了他的定业？所以虽然我们说不能改变人的命运，但是通过你自己的学佛修心，菩萨给你的加持，你们一定能够改变自己的定业。否则修什么心啊，都改不了，我修什么心啊，就是要改掉你才能真正的达到修行的目的。
师父，这个定业还有也有不是说就是恶的，也有善的定业。
定业是啊，你一生当中人家说你15岁能够读书读得非常好，到20岁，20岁之后呢你有一个坡度走下坡路了，然后20几岁呢不是这有好有坏的吗？定业啊，都定死了。所以算命的人为什么算不好的都这么准呢？因为不好的东西它改变不了，你做了很多的坏事，你继续让这个定业越来越厉害，你做的好事可能是善报报掉了。所以很多人恶的他都算不会算错的，一算你说哎，你有财运，我哪来财运啊？哎，你会有什么什么好事，我没有好事啊，那就是已经